各位弟兄姊妹，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如此紧密相连，所以在学完启示录思考之后，自然晓得了有必要要重新学习但以理书。学习但以理书比学习启示录要难一些。首先，原文词义查考和翻译校对上，希伯来文比希腊文要难。但以理书中翻译上需要修正的地方远比启示录多。其次，但以理书的历史背景和预言的历史是古代史为主，幕后部分浓缩概述，而启示录的历史背景和预言的内容是近代史、现代史，幕后部分详细展开。一般人的历史知识都是对启示录的相关内容比较熟悉，而对但以理书，尤其是11章的相关细节比较陌生。但若能花一番功夫潜心研读，同样是可以更深入、更全面的透彻理解但以理书的。这次学习试图在以往圣经预言研究但以理书讲座的基础上，以更新的视角、更清楚的亮光，再次从这卷书中去吸取属灵的力量，得到准确的预言的解释，这是学习的目的之一。我们更要透过预言及历史，在认识上帝上有所长进，在灵性上有所提高。但以理书中有当时代的历史故事，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述，是为启示录中末时代的善恶斗争提供了一个缩影，一场预表性的预言。所以，我们将从这个角度来学习前六章的故事。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大象的预言和后六章的预言，是以进入末时之前的历史部分为重点和主体，同时延伸到末了部分。而启示录的预言概括了但以理书中末时之前的历史，然后以历史进入末时代之后的末了事件为重点和主体展开论述。也就是说，但以理书的预言和启示录的预言是平行对比、侧重不同的上下篇。这样的话，但以理书基本的预言解释构成了启示录解释的基础，而启示录详细解开的幕后部分，反过来让但以理书的幕后部分变得能够理解并形成对照。这样说来，接下来的学习有两个专注的方面。第一，但以理书的历史故事是如何隐含了末时善恶之争的场面，并带给末时代的我们属灵的榜样和得胜的方法。第二，但以理书预言末了的部分如何准确理解并和启示录相辅相成。而但以理书的基本预言解释不再是这次学习的重点了。从篇幅来看，一到六章的故事，大象预言的结尾部分，11章将是重点重新学习的部分，而对7到10章、12章只做概述说明或提出个别地方。下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，在危机中脱颖而出的 愚民。一章一到二节，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，将城围困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，收入他神的庙里，放在他神的库中。犹大国被新巴比伦王朝掳掠了，这是异教的势力和上帝子民的征战，也是审判临到了被盗的百姓。再看一章三到七节，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拉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，就是年少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，通达各样学问，知识聪明具备，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。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，养他们三年，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，但以理、哈拉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。太监长给他们起名，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，称哈拉尼亚为沙德拉，称米沙利为米沙，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。这里出现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，他们是上帝的愚民，是在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上帝真正的仆人，是在这场征战中扣住完全得胜的一般人。我们已经学习过启示录，很快就可以想到启示录中有大淫妇，额上有明写着奥秘在大巴比伦，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，叫万民和邪淫大怒的酒。而这个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那兽有七头十角，遍体有亵渎的名号。他们与羔羊征战，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以天主教和教皇权为中心和首领的反叛上帝之政教联盟，要掳掠人，用刀杀人。但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但以理和三个同伴正是末时代善恶大征战中得胜的圣徒的预表。犹大国普遍被盗了，巴比伦帝国的入侵来到了，巴比伦要掳掠犹大国。一方面，这正是预表末世代一般的基督教会被盗的情形，他们成了罗马教谬道的沉醉者；另一方面，这也是预表末世代被盗的宗教联盟成为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，拥有了逼迫人残害上帝子民的权势和力量。但上帝预备了但以理和三个同伴这样的人，他们是理解上帝的审判而忠诚于上帝真理的人，他们是祈祷并信靠耶和华施恩的人，他们是拥有耶和华帮助的经验的人，他们是时刻记住试炼和征战 正是显明谁是属上帝之时的人。他们的名字分别表达了这些含义。上帝的救恩不仅赦免悔改之人的罪，也帮助我们保持得胜罪的生活，直到审判之日，罪被完全涂抹。那些遵守上帝诫命、坚持信心到底的人，在末时代的征战和试炼中，将向世界显明属上帝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。但以理书一到六章的故事，将生动地表现出末时代重大事件的发生、发展和上帝的愚民的经历。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学习。这些故事是另一种形式的预言，是以一个历史故事来预表将来的事件。我们看但以理书一章八到十六节。一章八到十六节，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。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，受怜悯。太监长对但以理说：“我惧怕我主我王，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。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，怎么好呢？这样你们就是我的头在往那里难保。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、哈拉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的委办说：“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，给我们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。”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，试看他们十天。过了十天，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，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，给他们素菜吃。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他们要求素菜吃，白水喝，结果更加俊美丰满。他们是遵守上帝的律法的人，遵守自然律，也遵守道德律，既蒙上帝的怜悯和恩惠脱离了罪，就靠恩过合乎律法的健康的纯洁的公义的生活。生活是信仰的表现，你的饮食、你的外貌、你的言辞、你的处事，都是内心信仰和属灵品质的体现。他们是吃肉、抽烟、喝酒的人吗？绝对不是。他们的饮食是洁净的、节制的，既有利于身体健康，也有利于灵力增长。他们身体结实，没有残疾，相貌俊美。并不是说年轻漂亮才是美，而是心灵充满圣洁和仁爱，表现在举止、表情、脸色、眼神和语气上，形成一种人格的感化力和品格的魅力。这就是真正的美，是淳朴的美、自然的美、天真无瑕的美、成熟的美。相反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人必得称赞。他们的举止是端庄的，言辞是优美、礼貌、诚恳和体贴的。 但以理书一章十二节，可以看到多么充满信心又谦卑温柔的话语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末时代的圣徒正是这样的人，以我们的生活表明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，他们是遵守上帝全部诫命的人。目睹了巴比伦军队的侵略，忍耐地经受着被俘虏到异邦的苦难，将自己完全交在上帝之手的掌管和引导中，只追求和持守上帝喜悦的道路，心里有这样坚定的志向，上帝一定会掌管这一切，真理一定会有得胜的时候，我时刻要准备为上帝的荣耀而见证。他们心里有这样献身的志向，但他们不是有任何极端或过激倾向的人，他们不过是想要按真理生活的人，不管环境和别人如何。而且他们对待不明白的人是灵巧而驯良的，表现出基督的温柔和机智。他们不凭血气征战，他们靠祷告来生活和处理问题。他们任何时候不争竞，不报复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怎样才是将荣耀归给上帝，成了他们时时刻刻的动机。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。这四个少年人，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，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。王与他们谈论，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、哈拉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，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。到居鲁士王元年，但以理还在。在第一章中，我们除了看到上述内容外，这里出现对但以理他们的描述最多的字眼乃是聪明、智慧、知识、学问等，见一章四节、十七节、二十节。这样的词汇在一到六章中，乃至在整个十二章反复出现。这些词语深刻的真实含义，将在二到六章的故事中，以及与其他的哲士等人的对比中得到解释。什么是真正的智慧聪明？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学问？怎样明白异象梦兆奥秘的事？真智慧真知识从何而来？这是学习但以理书过程中时刻要思考的，这是多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用英文来表达，原文中主要使用了这样四个单词：一 ，knowledge， 了解、知道、知识。我们知道了圣经的真理，就有了认识上帝的知识。圣经里包含了丰富的真知识。第二。Wisdom， 明智的、智慧的。 也就是有正确的判断。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能够区分真理和谬道，在魔鬼一切的阴谋、欺骗和诱惑中能够得到上帝的引导。这就是真正的智慧，真正的学问。第三， intelligent， 聪明的、通达的，也就是理解力强的、心智习练的通达，听到能听懂、能消化、能举一反三，对圣经深刻的启示能解开、能领悟、能运用，是灵智体健全成长的表现。第四， understanding， 懂得、理解、明白，通过上帝的话语、启示和圣灵的感动，得知了，明明白白了，也就能够清楚地训诲多人了。所以他们是拥有真知识、真智慧的人，他们是聪明的领悟、明白的训诲的人。在救恩的经验上，在圣灵的充满上，在对上帝的认识上，在圣经的学习和真理的传扬上，他们远超过世上的伟人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，也是那些术士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占星家、观照占卜的，则是根本不能比的。但以理书一章第三节说，他们是属于宗室和贵族，他们是上帝的珍宝，他们是上帝圣洁的后裔，是上帝的儿女，是真正上天所认证的皇家贵族。但以理书一章八节说，他们立志不以巴比伦王的酒玷污自己。同样，启示录十四章四节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当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这时，这些人是在真理和品行上纯洁，毫无瑕疵的。但以理书一章十九节说，他们在王面前势利。启示录中不是也有这样的话吗？启示录七章十五节，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。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，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。但以理书一章二十一节又说到，最后但以理还在。所以在但以理书一章中，我们看到了末时代的圣徒的身影和写照。在这个罪恶的时代，出淤泥而不染的人，在教会末世危机中脱颖而出的，存留到最后的上帝的余民。让我们下堂课再见，请大家提前阅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内容。